soon.弟兄姊妹们平安，真的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我们已经开始了，可以有加多一倍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在这里来聚集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我相信呢，不论在线上的或是线下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都平安哈，愿主赐福每一位。好了，刚才我们念的一段很长的经文哈。 那么大家来看一看，在屏幕上的一个图片啊。每一次我们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一些的弟兄们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紧张哈。我们真的需要为他们多多的祷告打气。OK， 这个是什么东西？ 谁没有吃过？好 ，OK， 可能是我们家乡的特产 ，OK， 粉丝，那么粉丝有什么好讲的哈？那有一位的姊妹哈，啊，有一位姊妹，她在怀孕的时候，常常要去到医院检查，一检查下去的时候，她的血糖是非常非常高。 那么呢，知道呢，在怀孕的时候血糖高是不好的事情哈。那么就医生就告诉他，你不能再吃淀粉质的东西哈，你不能再吃，因为呢，你的血糖很高，会影响你的胎儿。那么他就说，好的，那么不吃淀粉质是很容易肚子饿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说，你可以吃。 粉丝代替这些的面条，那么粉丝哦，那容易了，那么吃粉丝哦。OK， 他就去买粉丝回来，就当做是主要的食粮。那么呢，到下个次去检查的时候，去验这个血糖，那血糖没有改变，还是那么高。医生，你搞什么？他说，我照你的吩咐了。 我照你所讲的，我已经买了粉丝来回来吃了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看粉丝是用什么东西来做的？”他说：“粉丝不是就是用豆吗？”啊，糯米。OK， 那他就说，医生就说：“若是你看真正的、纯正的粉丝。” 是用绿豆做的，但是呢，又是你看它的成分的时候，它常常会说绿豆以后还有加上什么的豆，加上什么的豆，这一个就是混杂，混杂里面呢变成呢这一个粉丝的作用就完全不行了。哦，他才明白，原来。 本来可以帮助他的，因为混杂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问题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混杂这一个字，在圣经里面是跟圣，常常告诉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圣洁的子民。这个圣洁的子民的时候呢，这一个字圣洁就是不混杂。 又是一混杂下去呢，问题就来了。你像我们医生开给你的药，本来是这一个作用的，但是因为混杂下去，还加多一点东西，或者减少一点东西，那个成分就很大的改变，吃的人、需要的人没有作用。同样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。 就是出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有可能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也出现了不纯洁的问题。好，有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，我们怎么样？神有没有警告我们？警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不要混杂呢？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，《生命记》第7章。 一到四节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我们一同来念神自己的话语怎么样告诉我们的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念哈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美丽之地，从你下一章，好，弟兄姊妹们，当你念这一段的经文，是生命记得哈，生命记第七章一到四节，这一段话严厉吗？这一段话严厉吗？神已经老早的时候，在摩西的时候，就这样的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你们进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是罪业的地方，你们不要学他们，同样，不要与他们的子女，不要嫁女儿嫁给他们，不要娶他们的儿媳妇过来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。然后神在后面怎么样说，要是你们怎样做的时候，我就要刑罚你们，我就要击杀你们，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。 OK，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呢？因为大家都记得以斯拉啊，大家重温哈，以斯拉今天应该是最后的。以斯拉他是从第几章出现的了？在以斯拉记里面第几章出现的？他是从第七章出现的，他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的时候，第七年正月的时候，他被蒙召回到耶路撒冷。他本身是在巴比伦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呼召他，你要回去，回耶路撒冷干嘛？耶路撒冷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他们已经盖好殿了，那么他回去，回去做什么？以斯拉要回去重建神自己的话语，要重建他们信仰生活的规条，要遵行，要恢复了这个律法，恢复了这个律例，要他们遵行。那么他五月回正月的时候回去开始启程，经过了四个月，五月的时候他就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安顿一切的好了，到七月的时候就宣告这个律法，圣殿开始的献祭。那么你看到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激动，以色列人能够回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激动的。你看他们激动到一个阶段，他们讲什么？当他们看到我们能够平安回来了，现在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个神同在的标志，这个圣殿要盖好了，然后我们应该做的献祭，哇，我们已经献了。你看他们心是何等的激动。那么他们在神的面前，在以斯拉的面前，在这些自私利美人的面前，他们讲什么？以斯拉记七章二十六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我们一同来念。凡不遵行以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，就当速速定他的罪和致死，他重温他重下。这句话厉害吗？我念的时候都很紧张，很严啊！哎， 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吗？让我们紧张一下 OK， 我们再来念一次 OK。 好，凡不我以为抄家是现在有，原来在以斯拉的时候已经出现这一次。需要那么严厉吗？需要那么严厉吗？在生命记的时候出现了神叫他们遵守的事情，然后现在律法一下来，以斯拉宣告这些律法的时候，他们就很紧张了，然后非常激动，他们的心好像去培灵会分心会一样。那当牧者这样宣告着神的话语的权柄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就回应，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，若是我不遵行的时候我就怎么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问你，有没有试过在神的面前这样跟神讲？当你在某一个的布道会也好，焚心会也好，培灵会也好，当你看到的时候，神的圣灵感动了你，你就马上的回应，神呢，我愿意怎样，我愿意怎样。但是我相信你没有讲下半，要是我不行我不做的时候我会怎么样，我相信你不会讲。但是我们常常就说，哎呀神呢，我要怎样。但是这一群人很勇敢哦，很勇敢，他说要是我不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，很严厉。看到他们真的在这个培灵会里面，在这个分信会里面，他们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激动，他们愿意将自己摆上，他们愿意在众人的面前，我要决定，我要跟随你的律法，以后我不要再得罪你，我要按着你的话语。这一团火在他们的心中，你看到，你看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只是记载在七章，你就看到他心里面这一团火是非常非常厉害。但是这一团火能够维持多久呢？能够维持多久呢？不到两个月，七月的时候以斯拉宣告神的律法，九月份问题就来了。本来以斯拉宣告律法之后，看到弟兄姊妹们以色列民那么的愿意跟随顺服这个律法，能够真的愿意来的复兴起来，他心里面也很安慰。当他整顿所有的事情的时候，预备所有的事情要开始，突然之间以色列民的领袖，归回的领袖，这一群的人，这些的立位，这些的人就跑到他的跟前去，告诉他一个消息。大家记得，跑到他的跟前去讲什么？告诉他，以色列民，当然是指回归第一批的人开始了哈。这些的人，他们在这里生活混杂了，他们跟这里的生活的混杂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与这里的人通婚，然后再讲什么？特别是这一些的领袖，特别是这一群的领袖们，立位的领袖，祭司的领袖，归回的这一群人的百姓的领袖，这一群人带头犯罪，他们是罪魁。那么你当你听到的时候，以色拉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他是非常非常的震惊。你没有想到，刚刚这一群人刚才说了，我们不敢说的话他都说出来了，
他们就是一心一意，不论怎么样我都要跟随，不跟随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，我们就会抄家，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还不到一会子，就突然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出现了，也是按他们刚才按他们在一个多月前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约，那么他们肯定就是死定的了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想，我们坐在今天2000多年的人会觉得啊，你们搞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。老实说我们不用猜疑他们，其实要是放在我们今天的话，我想我们可能会比他们更糟糕。为什么？你想这些的人，好，以前的人啊，因为以色列在后面的祷告，我们一会我们会看到。你想这些的人，本身他们就是也住在耶路撒冷的，本身犹太地就是他牛奶与蜜的地，是他们的。但是他们在70年前秘掳到巴比伦，秘掳到其他的地方去。现在70年后，他们归回来，归回自己的本地。70年了，已经有几代的人了，之前的人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是他们的孙儿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一代一代的四代人了。那么我的故乡是怎么样，我的故乡现在变得怎么样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但是他们现在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是一批新移民呢，他们是新移民。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移民，或是我们新到这个地方来。你有没有自己带自己的习惯来到这里，带我们生活的习惯来的，带自己的言语来到这里啊？当然我们是带我们自己言语来，但是你看你下一代的孩子，他们会跟你讲你家乡的话吗？现在我们不停的改变，我们要适应新的环境了，我们要适应新的时代，家乡的我们的故乡的东西，我们不能，我们带不了，我们也影响不了别人。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。但常常说我们呢到新的环境，我们就到投进新的环境了，我们的新的环境了。所以在新环境当中，在不知不觉里面，我们就学了他们什么，我们就学了很多的东西。我们很自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就学了他们其实很多的事情，特别是这些的地方的，他们每一样东西都有他的偶像在后面。但是他们不知不觉啊，觉得蛮好啊，哇，这里的生活条件很好啊，我们就学他们的做事的方法，他们怎么样的习惯啊，都很好啊，啊，觉得很新鲜，我们就来学。但是我们却失去这个警觉，没有失去这一个警醒的心。好了，当他们在学的过程里面，慢慢就黏到通分，慢慢就走在一起。一个清水煮花，这一个的比喻，常常我们听得很多。但是很习惯，但是呢真的很我们不要小看，你以为不会的，我不会。但是老实说，你有这个定力啊，我一定不会，但是你保证过去的啊，或是你受的影响，你有没有沾染一点呢？ 我有一个很好的姊妹，啊，很好，从小一起成长，啊，她是非常非常还非常吸引我的。她有很特在服侍中，在侍奉里面，她都很一个非常优秀的人。那么，但是到一个适龄的时候，要结婚的阶段了，怎么样？那么她就遇到她的未婚夫，啊，跟她拍拖，预备要结婚。她就告诉我，我说：“咦，她好像还没有信主嘞。”她说：“她是天主教徒，差不多。哎，他们都是拜同一个神的，没有不会的。那么我相信我会带她信耶稣，我会带她信主。”当然我跟几人跟他说也不能勉强别人，他的因为他们的教义他们的规条跟我们很不同嘛，大家的出发点都很不同。那么他说不会的，我不会跟他，我们已经讲好了，我不跟他他也不跟我的。 OK， 他们结婚了，我没有一次看过他丈夫，没有一次。我说那么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生活怎么样啊，都蛮好啊，怎么样。他真的每一个礼拜天都到回教会，但是他就有一样东西他不会跟你讲，他也不会跟他丈夫大家聊，在他的可以聊什么东西都可以聊，但是不能聊信仰，不能谈信仰。很可惜，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包括了很多方面，但是作为夫妻我们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共通，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那么我说那么你们有没有机会一起祷告呢？他说没有，他祷告他的，我祷告我的。那么一起吃饭呢，谁领导呢？他说没有啊，同台吃饭，各自修行啊，你祷告你的，我祷告我的。我就觉得啊，为什么？其实呢，这个听水煮花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在慢慢你在改变你自己，你自己也不知道。最可恐怖的一样东西，你要走进某一个教，还是跑进某一个教的时候，还是人家跟你说什么啊，要你信什么。他会告诉你，哎，不会放下什么东西的，不用放下，不用舍弃，你拜你的，你信你的，你照你的过去怎么样信怎么样拜你都可以。礼拜天你们去教会咯，礼拜天你是怎么样，你们照常是侍奉咯，你去照常。不过加多一位神，多一位的保佑你，多一位来祝福你，多好，不用改变的。最有华人的是不改变的，你只是多加多一点点，加多一个神就可以了。你想多么的恐怖哦，真的加多一位，这个不灵那个就哪一个都可以看着我了。我们就是没有安全感，我们觉得多几个都可以，但是偏偏这一个就是神最不高兴的。那么你就想，哇，神啊，你真的很严厉哦，你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神，为什么偏偏就是啊，你就是犹太人只能够娶犹太人啊，怎么样怎么？不是，神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们不要误会。好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。你看阿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的却是夏甲，夏甲是埃及人。摩西的太太是谁？是哪里人？米甸人。那么呢，我们大家都记得了，路德，啊，路德大卫的先祖。路德是哪里人？是摩押人。 你想一下，咦，都是这些人呐、啊，都是神不喜悦的哪一群人呢、啊？是不是这样？神爱世人，在神的眼光当中，神不偏待人，但是神不喜欢什么？这些人的背后的哪一位的偶像？要搞清楚。当你结婚，当你跟他有这个生的关系的时候，生的关系的时候，你是会受他的影响的。所罗门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凶恶的、王后耶洗别，她的老公是阿哈王。阿哈王，阿哈王本来不没有真的是非常一个懦弱的人，但是是耶洗别，她王后，她是外邦的女子，她带了几千的他们的假先知进来呀、啊。但是这个阿夏王就受耶洗别的来控制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凶恶。他怎么样对以利亚说？我今天不拿你的头下来，我就不罢休。你想这个女子，所以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，我们一群的同学哈、啊，就在开玩笑啊，看到同学啊什么啊怀孕啊怎么样了 啊女孩子，哎，女孩子起什么名字好呢？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哎，也许别的，为什么？哎，做女孩子，做女孩，哎，女孩子不要吃亏，要够凶。OK， 我们呢就是笑一笑而已，大家都明白。但是最凶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他用他的宗教信仰来影响了阿哈王，让以色列国那么快，这些的皇帝都是这么快的就倒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这些的偶像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同样这个规矩在这里，神都是一样的跟我们说，我们不是不接受什么的东西，但是你要注意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复兴，真的，我们每一次真的很惭愧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但到后来还不快，又是马上就掉下去，因为在我们的生命有东西拦阻我们，没有办法让神，让神的灵完全充满我们的心，在我们的心里面藏了很多的东西，诱惑我们离开神，诱惑我们离开神，是什么？你知道的，名利情欲，我个人的喜好，我个人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在我的思想当中，在我生活里面，我总有一些东西我不能舍弃，我不能丢掉，我一直在追求这样东西，我一直向这样东西来爬上去。是什么东西？是人吗？是你的钱财吗？还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不能放弃的习惯？所以你想，当以斯拉听到这个情况之后，他非常非常的震惊，非常非常的震惊。这一些的偶像，特别是最严重的就是领袖们，领袖们带头来做这些事情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为什么神说我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？神是很看重这一些的领袖。我们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 我念的对不对哈、啊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 OK， 我念对了。这个 很清楚，当我们一看到哇，这个做领袖的，这一个做领袖的啊，他可以怎样的，他原来做是怎样的，他用是用世界的方法来打理教会的，那么咦，没事啊。我们最恐怖就是觉得咦，这一个人他都是这样做的，好像没事啊，他都跟一个什么人结婚，咦，他们都很好啊，夫妻看到他们都很好啊，那么没所谓了，但都有人是这样做了，那么多我一个也不算多了。他的就是给我们有这一个榜样，给我们看到这一个不好的情况，所以很多人就学习，很多人就学习。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的，就是我们一群的年轻人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晚上，因为我们团契都是晚上，礼拜六的晚上结束了，回家了。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在公车上，看到一个投注站什么哈，就卖彩票的，看到有一个人，有一个黑影哈，就是在门口一直穿来穿去看看左看右看，好像偷偷摸摸干嘛。然后呢，这个黑影很熟啊，很面熟，是谁呢？好像见过的。然后看到没有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跑进去了，就跑进去，哎呀，想起他们是我们领袖之一，他们是我们领袖之一，他进投注站干嘛？你说跑进去干嘛？我们看到别人，看到领袖们，他们以为哦，这是我个人的问题，不关你们的事情，我每一个人向神负责啊，你不要管我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会有影响的，会有影响的。你不能建立好的榜样，你就会建立坏的榜样。很多的人就会给这一些的不好的影响跌倒。所以当我们一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以色列跟那怎么样不会很激动，怎么样不会很愤怒，怎么样不会很忧伤。他在神的面前非常非常的激动，他就是在想，他在回想，他在祷告里面，他用很激动的来表达他的愤怒，他的哀伤，他在神的面前他哀求哭，然后他来算什么样。在过去的历史里面，我很特别留意，就是正如今日的光景第七节里面，他说我们的列祖为什么我们会被掳，为什么我们会赶离开耶路撒冷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百姓，我们的皇帝，我们的领袖们都犯罪了，都同样犯这些的罪，所以招致了亡国。正如今天一样，现在的民跟当天的七十多年前的人一模一样，会忧伤吗？再来一次刑罚，那就不得了了，真的要灭亡了。以色列提出说，之前我们亡国就是这样情况，现在这个情况再来一次，再一次出现了。然后他在讲什么？他们说，神啊，当我们在奴仆当中的时候，求你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留些人，是神你自己的恩典，给我们留这些的人，留回能够今天我们能够回来。你想，我是一个奴仆啊，我是在哪里，当地的人，在巴比伦的时候，这些人会当我们不是人，你们是奴隶啊，我要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要你们有的吃就算了，但是我们要你做什么你要做什么。但是这一些人，神啊，你竟然还留给他们，留些人在， 是神满满的恩典，神没有刑罚他们。然后神要以斯拉要再怎么样讲呢？神啊，你没有丢弃他们，你可以让他们在如不这光景之下，你能稍微的复兴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回来来建殿，来重新来恢复了神你自己的律法，是神你自己的满满的恩典。若是神要出手，若是神要照他们刚才在立约的时候所讲的启示，神的刑罚是对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还是守约是慈爱的神。你忘记了，但我没有忘记，我是与阿巴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的神，哪一位的神？他没有忘记跟我们。若是我们犯罪要死，我不知道我们要死多少次，但是神，但是以斯拉想起一次一次一次，他很痛心。以色列人，你们忘记神满满的恩典，若不是他一次一次来饶恕你们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，这些人做错事情哦，好像都蛮好了，都没事啊。我犯过错，但是我今天也觉得，哎，神怜悯我了，都蛮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做错还是怎么样？要不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对付的时候，你觉得蛮好，其实你要注意，神是给你机会，神是给你机会，神没有忘记他跟你所讲的事情。但是他在神面前，你们忘记历史，以斯拉很痛心，你们忘记历史，历史教训你们怎么样的会到这个光景，是因为我们犯错，你们忘记神的恩典。第二，你们忘记神的律法，忘记神的话，神的话是很清楚的，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忘记。然后他要告诉你，你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要纪念神的恩典。你们忘记神的恩典，神一次一次一次没有刑罚你们，还保留你们，还施恩给你们，带领你们能够在奴仆的身份之下回国去盖圣殿，回国来恢复你们的生活。你要记得，是波斯王允许你们，是神感动波斯王允许你们。你们忘记神的恩情，忘记历史，忘记神的话，忘记神的恩典。那么你又会问，罪真的那么厉害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我不知道当我讲到这些罪的时候，有多少是体重的你。我们回到记下去，再多一张。罪的后果，罪的结果是什么？第一，心里注重罪业的主必不听。若是你说我祷告神，我常常祷告的，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注重罪业，你的口里就祷告，但心里注重罪业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说主必不听，一定不听你讲。第二，在希伯来书里面说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我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。这句话会重吗？就是说，是我已经随你了，我已经信主了，但是你明知故犯，将自己、将神、将主耶稣重钉十字架。之前耶稣钉十字架，觉得这个你会觉得啊，这个功劳啊不够深，然后你去再犯的时候，就是说哦，你之前的没有效了，你是将耶稣重钉十字架。第三， 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说，因为我们的得知道真道以后，要故意犯罪犯赎罪的祭就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的等候审判和拿消灭罪，犯罪的结果故意再犯的只有两样东西的等他等候他，审判死刑，被判到死亡里面。然后第四样，在诗篇里面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就是顾头顾肝。这里说，你虽然犯了罪，没人知道的，没人看到的，没人知，但是老实说，你心里面会放过你自己吗？你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，男女的关系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在工作上台面的处理，台下的处理不一样。你做了这些事情，你的心里面会放过你自己吗？有一些人，所以没有人知道，你也不了解，我不会跟你讲，但是心里面的指责是一直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心里面一直放不下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继续下去。我们都渔阳走迷，偏行己路，这一类的人非常固执，他会找很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，就会觉得应该是怎样的，不应该是怎样的，你们误解了或是怎么样，他会强求强词夺理。最后一样，我们犯罪的结果，我们不回头的话怎么样？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热了他的心，这句话讲谁？这个句话讲谁？记得犹大吗？在守约戒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当耶稣说有人要卖我的时候，门徒就说，谁？有人出卖我，谁呀？谁出卖你啊？耶稣说，我将这个饼给谁，谁就是。但是他们不懂，唯有一个懂，就是犹大。但是为什么撒旦进到他的心里面？他没有放弃这个罪，他要将耶稣卖出去，要拿这30两银子回来，他没有放弃。但是呢，他心里面是怎么样想呢？其实你以为没人知不知道，但是你不回头话，这里说撒旦就进到他的心，意思就是说你将自己交给撒旦，你将自己交给撒旦。耶稣有没有给机会犹大呢？有给机会犹大的。当耶稣给个饼的时候，其实他是知道，耶稣是知道的，给他，其他人都不知道不明白，犹大一定明白，耶稣给他机会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他承认将自己交给撒旦。你以为犯罪就 OK 了，没事了，其实你将自己交给撒旦。弟兄姊妹们，恐怖吗？很恐怖吗？你会跟撒旦拉上关系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啊，很轻松，没事，没人知道就算了，我在神的面前认罪就 OK 了。神是个灵，他知道的，他明白的，很严厉的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有罪的，正如今日的光景，但没有人，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站得住。但所以以色列他哭泣俯伏在神的面前，他没有责备这一些的人，他用自己的行为，他用自己在神的面前的懊悔，他切切的祷告， 他没有将这一些人，我没有做，他们做，没有作为领袖，他是站在一起求神的赦免，求神怜悯他们。然后他做了一个行动，是非常非常是我们要得到福星的重点。第十章第二节，第十章第二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 ？OK， 我属以南的子孙，也是的儿子子家，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。然而，可是的人还有指望。以色列民，他们承认，在以色列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做错事情，做错事情。但是感恩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，但是然而而是的神，我们还有指望。回头我们犯错了，要回头，回头理智，然后认真的去对付我们的罪，这一个是福星的秘诀。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要付的代价是非常非常重，但是这个是唯一你能复兴的秘诀。不论怎么样的复兴，我要在神的面前做什么做什么，你先要对付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的罪，你要拿掉，你不拿掉不能复兴。要拿掉，又这一个肯定。然而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想一想，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神同在，我们就有力量来对付他们。除掉罪恶是必须要付上很大的代价。以斯拉记很特别，有三代的 三次提到一大群的名字，第二章一次就是归回的重建耶路撒圣殿的人，第一批人要所罗巴伯带回去。到第八章的时候，又一第八章的时候，又一群人的名单，就是跟着以色列回去，这个宣告这个律法的第一批人。第三批的人就在我们的第十章，第三批人。为什么这一批人出来是怎么特别呢？殿要建盖好了，律法也宣告了，这一批的人就是他们调查了以后，谁娶外邦的这些的跟这些的女子结亲的他们生的孩子有关系的人，做错事的人111人，这个家族这个名字名单有111人。哇，非常非常丢脸哦，这个名字记上去的就是我做错的，我犯罪的，这一个名单下来，其实要就让我想起什么，这个名单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丢脸，但是老实说，每一次水里的时候，站在大家的面前啊，我的谁能够水里了怎么样了，你会替他高兴。为什么你们高兴？应该站在水里的时候应该很丢脸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丢脸？因为大家都承认罪人，你是可以水里的，你不能不承认是一个罪人，你怎么样水里？我怎么帮你水里？同样这一群的人，他要复兴，复兴他们属灵的生命，必须要承认让我们跌倒的罪是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到这里，除掉罪恶是要付上很大的勇气和力量。你愿意与这一群的勇士们，我称他们为勇士们，站在一起。他们需要复兴，但是先要除掉他们的应该，他们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将他们的妻子，将他们的孩子们完全跟他们各走，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。 你愿意跟他们一起吗？宣告我要脱离罪。另外，你愿意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吗？让自己重新再来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带领在我们的当中，你来光照我们，你来提醒我们。正如保罗自己说，我们是罪人，而且是罪魁。但是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这一位爱子耶稣基督舍身在十字架上被钉的功劳，将我们从该死的边缘一次一次的将我们拉回来。主啊，你知道要是我们不能没有坦诚在你面前会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，这一个罪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搅扰我们，来骚扰我们跟你的关系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要复兴，你知道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愿意站立，但是我们没有能力。主啊，今天你的信息再次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你没有忘记，你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主啊，就恳求你弟兄姊妹们，要是你愿意，你愿意靠着神的恩典，纪念神在你的身上的怜悯，纪念他在你身上的作为，想起过去的日子他怎么样恩待你，你愿意脱离你心中的罪吗？这一个罪一直来骚扰你的，一直来捆绑你的，以致你没有力量，你的生命，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。你愿意吗？趁着今天你愿意靠神，你愿意将复兴起来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，你愿意靠神将这心里面的罪完全拿掉吗？愿意拿掉的请你举手给我们看到你好吗？我们愿意为你祷告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请放下。主你看到，主你看到，但愿现在我们奉你的名，奉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愿撒旦在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没有作为的能力，你亲自的捆绑这些的罪恶完全的掉掉，让这些被捆绑的弟兄姊妹们的心灵可以重新得到洁净，可以重新的向撒旦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完全的得胜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完全是神掌管的，没有撒旦的位置。愿主怜悯每一位在主的面前真诚悔改的弟兄姊妹们，愿主建立他们的信心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